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到了20世纪早期，基因素已经引发了公众的无限遐想。首先，它令早期的优生学家十分着迷。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是美国优生运动的狂热支持者。他于1916年发明了一套可以快速定量评估一般智力的标准化测试手段，并且希望通过该方法为人类优生事业筛选出聪明伶俐的个体。特曼意识到其测量结果在儿童生长发育阶段会受到年龄的影响，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度量方法来量化分年龄智力。如果某人的心理年龄与他生理年龄相一致，那么其智商就被定义为100。如果心理年龄小于生理年龄，那么智商就小于100。如果心理年龄大于生理年龄，那么其智商就大于100。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字智力测试也曾被用于满足战争的需要。例如，在新兵接受作战任务之前，人们希望能够对他们的技能迅速做出定量评估。当老兵于战争结束后重返平民生活时，他们将发现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智力测试主宰。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测试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商测试被广泛用于求职排名、学生择校以及特工招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通常会把他们的 IQ 值写在简历上，并且会为应聘工作提交某项智力测试的结果，甚至还可能根据测试结果来选择配偶。当年在健康婴儿大赛上展览的婴儿身上都标明了自己的 IQ。由于后续段落的内容也将涉及智力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它在修辞与历史转换中的角色。一般智力最初只是被用来反映特定条件下特定人群智力测试结果之间的统计相关性。然而，在人类先天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这一假设的支持下，它逐渐演变为一般智力的概念。随后，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它又被加工整理，以智商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那么记的定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微妙的自我强化现象。那些拥有高智商的人仿佛天生就是智者，并且他们会被赋予进行智力质量测定的权利。因此，这些人会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将其定义发扬光大。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曾经将魔音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它可以通过突变、复制与选择的方式，像病毒一样在社会中传播，而我们也可以将记想象成自我传播的单位，甚至可以称之为自私的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席卷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撼动了一般智力与智商概念的根基。随着民权运动与女权主义风起云涌，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政治与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日渐凸显。研究结果显示，人们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并非与生俱来，社会背景与生存环境可能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教条的智力观点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科学证据的挑战。作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权威，路易斯·瑟斯顿与霍华德·加德纳认为一般智力测试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方法。它不过是将许多特定背景下的智力细分类型混为一谈罢了。遗传学家在分析这些数据后可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可能是某种与基因毫不相干的性状，不过是为了迎合特定背景而杜撰出的假定测量方法。尽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莫里与赫恩斯坦却不为所动。 莫里与赫恩斯坦的主要理论依据来自心理学家阿瑟·詹森早年发表的一篇论著。现在，他们开始着手印证基因素的遗传性与种群之间的差异性，并且以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先天不同来解释种族差异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可以遗传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20世纪50年代，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基具有很强的遗传倾向，而其中的双胞胎实验最具说服力。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心理学家对于共同生活的同卵双胞胎进行智力测试时，他们发现这些双胞胎的智商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其相关系数可以达到 0.86。 20世纪80年代末期，心理学家又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了智力测试，尽管他们发现上述相关系数下降到 0.74， 但是这个结果依然令人感到吃惊。此外，无论某种性状的遗传性有多强，它都可能是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每个基因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弱。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基应该在同卵双胞胎之间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同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致性应相差较远。研究结果显示， IQ 确实符合这种遗传模式，例如共同生活的父母与子女的 IQ 相关系数降至 0.42， 分开生活的父母与子女的相关系数则暴跌至 0.22。无论 IQ 测试的结果是什么， IQ 只是一种可遗传的因素，它将受到多基因与环境修饰作用的影响，也就是说 IQ 是先天与后天因素相互融合的结果。我们根据这些事实能够得出以下结论：虽然某些基因与环境的组合可以对记忆产生强烈影响，但是这种组合几乎不可能完整的从父母遗传给子女。众所周知，孟德尔定律可以确保特殊的基因排列只在每代中呈离散分布。由于环境交互作用难以捕捉与预测，因此它们不能随着时间推移被复制。简而言之，智力可以遗传，但是并非意识。假如莫里与赫恩斯坦能够得出这些结论，那么他们出版的有关智力遗传的著作就会更为客观，或者说至少不会那么充满争议。但是中型曲线的核心并不是 IQ 的遗传力，而是 IQ 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分布情况。莫里与赫恩斯坦首先回顾了156个有关种间 IQ 的独立研究，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发现白人的平均 IQ 是100，而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 IQ 是85，两者之间存在15分的差异。虽然莫里与赫恩斯坦曾经试着从这些测试中发现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的成分，但是他们只选取了1960年以后在美国南部地区以外开展的项目，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减少地方性偏移。然而事与愿违，两者之间15分的差异依然存在。难道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 IQ 分数的差异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的结果吗？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发现贫穷儿童在 IQ 测试中的表现较差，而该结果与他们的种族无关。时至今日，在所有解释种间 IQ 差异的假说中，只有以下说法看似最为合理：贫穷的非洲裔美国儿童所占比例过高，是造成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 IQ 差异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艾里克·特克海默证明，在极度贫穷的环境下，基因对 IQ 所起的决定作用非常微弱，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理论。假如某位儿童及贫穷、饥饿与疾病于一身，那么这些变量将会对 IQ 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摆脱上述限制的束缚后， 控制 IQ 的基因才会起主导作用。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实验室里验证此类影响的作用。假设高精与矮精植株均生活在营养匮乏的环境中，那么其内在的遗传驱动力也无法改变植株矮小的现实。相比之下，假如它们的生长环境营养充足，那么高精植物将会生长至正常高度。综上所述，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或者说是先天还是后天在起主导作用，将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环境因素作用明显，它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环境因素的限制被去除后，基因的优势才逐步凸显。虽然贫穷与匮乏的影响完美地解释了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 IQ 差异的原因，但是莫里与赫恩斯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对于该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他们发现，即便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改善，但是依然无法完全消除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 IQ 之间的差异。如果以社会经济地位为横坐标绘制反映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 IQ 曲线，那么他们的 IQ 都会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增高。尽管富裕家庭儿童的 IQ 分数要高于出身贫穷的同伴，但是白人与非洲裔美国儿童之间的 IQ 差异却仍然存在。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 IQ 差异会继续扩大。此外，富有的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 IQ 差异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为显著，并且这种缺口在高收入人群中还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上述研究结果也成为各种书籍、杂志与报刊竞相追踪的热点。例如，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为《纽约客》撰稿时言辞犀利地指出，由于这些测试的效果非常有限，并且各种测试方法之间的变异千差万别，因此根本无法得出任何能够解释这些差异的统计学结论。来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奥兰多·帕特森则巧妙地将自己的文章命名为《中型曲线之殇》。他在文中提醒读者，奴隶制、种族主义与偏见的遗毒加深了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文化芥蒂。我们无法根据客观公正的方法来对种间的生物属性进行比较。事实上，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曾经证实，在对非洲裔美国学生进行 IQ 测试之前，如果告诉他们只是在试用某种新型电子笔或计分方式，那么他们在测试中就会有良好的表现。但是如果告诉他们要进行智力测试，那么他们的分数将会一落千丈。总体来说， IQ 测试中真正的变量并不是智力，而是受试者的天赋、自尊、自我以及焦虑。在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经常遭受阴险歧视的社会里，认同这种 IQ 差异的倾向得到了充分的自我强化。由于非洲裔美国儿童在接受测试之前就被告知不被看好，因此他们在 IQ 测试过程中的表现往往不尽人意，而测试结果又造成了智商不高的负面影响，并且将进入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但是中型曲线却犯了个致命的低级错误，它其实就淹没在这部厚达800页作品的一个段落里，以至于几乎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假设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的 IQ 分数完全相同，然后开始衡量他们在不同智力分项测试中的表现，研究结果显示，非洲裔美国儿童在某些测试项目中得分较高，而白人儿童在另外一些项目中表现更好。换句话说， IQ 测试方法的配置将对不同种族以及基因变异体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只要调整同一测试中各项变量的权重，那么就可以改变智力测试的结果。1976年，桑德拉·斯卡尔与理查德·温伯格已经证实上述测试存在严重偏移，但就是这项实验的结果几乎被人们遗忘。斯卡尔对于跨种族收养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被收养的非洲裔美国儿童平均智商为106，与年龄相仿的白人儿童没有区别。斯卡尔通过仔细分析对照组的数据得出结论，这些被收养儿童的智力并未得到提升，他们只是在参加特定智力分项测试时正常发挥罢了。对于 IQ 测试而言，虽然它可以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草率地认为这种方法绝对正确。当然 IQ 概念的确具有非凡的自我强化功能，它反映的特质不仅蕴含着某种出类拔萃的意义与价值，还可以令其自身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可以塑造成为某种坚不可摧的逻辑闭环。由于 IQ 测试的实际配置相对随意，因此智力不会受到某项测试内部权重改变的影响。但是，这会导致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的 IQ 分数出现差异。记忆概念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本应是某种可测量与可遗传的生物属性，然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化优先掌控。其实这种情况极其危险，简单来说就是误把魔音当成了基因。假如说人类从医学遗传学中汲取了某种教训的话，那么就是要时刻提防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差异陷阱。我们现在已经知晓，不同人种的遗传物质大同小异，而体内各种变异才是产生多样性的真正原因。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尽管变异对于基因组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化或者生物学角度出发，就很容易将它们放大。这些精心设计的测试手段当然可以检测出能力上的差异，同时还会发现此类差异很有可能沿着种族界限分布。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测试结果称为智力的话，尤其是当分数只依赖于某种测试的配置时，那么简直是对其严谨性的侮辱。基因的作用与环境、文化、地理以及历史不可相提并论，它无法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人类多样性进行分类或者判别。我们曾试图用语言来诠释这种现象，但是却总觉得难以自圆其说。我们将某种统计学上最普通的遗传变异称为常态。该词不仅代表了统计学上的优势，并且还是品质甚至是道德优越的象征。如果某种变异非常罕见，那么它将被称为突变。该词不仅表现了统计学上的劣势，还是品质低下甚至道德败坏的表现。随着语言歧视介入遗传变异，人们逐渐将生物学与主观愿望混为一谈。在特定环境下，当某种基因变异导致生物体的适应性下降时，我们就将这种现象称为遗传病。而在另一种环境下，如果同样的变异使生物体的适应性得到了提升，那么我们会说生物体发生了遗传增强。其实进化生物学与遗传学的统一提醒我们，这些评判毫无意义。增强或疾病只是判断某个基因型在特定环境中适应能力的词语。如果环境因素发生改变，那么这两个词语的含义甚至可以彼此互换。心理学家艾利森·高普尼克曾经写道，如果没有人去读书，那么就不存在阅读障碍。如果你在大家狩猎的时候走神，那么这不仅无大碍，而且还可能是某种优势的体现。但是 如果你在大家学习期间开小差，那么就要成为反面典型了。无论是按照种族界限对人类进行分类的愿望，还是将智力、犯罪、创造力与暴力等遗传特征凌驾于种族界限之上的冲动，他们展现的主题都离不开遗传学与分类学的领域。如果把人类基因组比作各式各样的小说或面部表情，那么它产生的变化种类可以说不胜枚举，并且所有这些表现形式均是基因组做出的选择。当某种与众不同的可遗传生物特征占据主流时，通过基因组分析来确定其位点就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能够细化对于可遗传特征或性状的定义，那么我们发现该基因位点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该性状局限于某个亚种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们熟悉的马拉松正日益成为一项由遗传因素决定的运动。来自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经常占据此类赛事的排行榜，这不仅与他们自身的天赋与艰苦训练有关，还在于马拉松是一种挑战人体极限的特殊测试，而自然选择会筛选出这种决定性格刚毅的基因。相对而言，如果我们对于某种特征或性状的定义越广，那么就会发现它与单个基因关联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这种模式也可以扩大到种族、部落或亚种群的范围。由于智力与气质不同于马拉松比赛，它们不存在获胜标准，也没有起点或终点，因此想要进行比较需要另辟蹊径。无论采取狭义还是广义的标准，生物学特征事实上涉及人类的身份问题，也就是我们该如何从文化、社会与政治角度来定义、分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尽管我们对于种族定义的表述看起来含混晦涩，但是其中缺失的关键部分就是在讨论身份的定义。